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7号，公元2014年7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以色列加沙暴力冲突深表悲伤。司政洛桑森格表示，解决西藏问题，中印边界纠纷自然消失。惧怕藏人自焚，中共限制藏人购买汽油。被揭存大量亲中假账户，推特采取行动删除。国际媒体记者发文呼吁世人关注西藏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以色列加沙暴力冲突表达悲伤。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圆满结束拉达克弘法之旅，返抵达兰萨拉附近的嘎格机场。当时被印度记者问起尊者对以色列加沙暴力冲突有何看法时，尊者回答说，这是一件很难想象和悲伤的事情。
Unthinkable. All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 Islam.
尊者表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这完全相反了他们的宗教理念。因为不管穆斯林、基督教、佛教还是印度教，都提倡爱和慈悲，所以我不希望看到有宗教信仰的人实施暴力或有不当的行为。
Person who believes certain faith, but involves violence, is really very, very sad.
据报道，自从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以来，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该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25人，其中包括上百名孩童，而受伤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以色列方面则表示，自从周六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攻击以来，已经有18名士兵丧生。联合国表示，已经有81000人逃离家园，暂时躲避在61个难民营中。有目击者称，看到街道上可以看到尸横遍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印度阿萨姆邦论坛报的专访时表示，只要圆满解决西藏问题，所谓中印边界问题自然获得解决。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中共占领西藏以及中方拒绝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国际边界后，印度和中国之间开始产生所谓的边界纷争，而藏人行政中央的立场是，作为西姆拉条约的签署方之一，完全接受麦克马洪线，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1914年英属印度，西藏和中国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承认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洛桑森格表示，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声称在西姆拉签订的贸易条约是有效的，但他又不承认西姆拉签订的边界条约，这是自相矛盾的。针对中断已久的藏中和谈，司政洛桑森格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暂时还没有恢复藏中和谈，但希望中国会改变政策，与西藏达成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其实在寻求中国宪法框架之内的名副其实的自治。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周一21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先后与印度国会议员、各政党组织代表和政治专家等举行会晤。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中共错误这党政策引发连续不断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在西藏安多海南州兴海县境内，中共当局限制了当地藏人购买汽油。为抗议中共错误这党政策，西藏各地连续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境内藏人购买汽油受到当局的严格限制。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自从2008年发生大规模藏人和平示威游行后，西藏安多海南州兴海县和卡乡境内也发生了多起示威事件，以及在西藏各地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当局据法自焚抗议会继续扩及，特别限制海卡乡藏人随意购买汽油。消息人士继续表示，几个月前当局又实施了另一项政策，其中规定凡是藏人需要为摩托车加油时，除了向加油站出示身份证件外，摩托车不得进入加油站，必须停放在远处，将汽油灌入一个铁桶里后才可以加到摩托车油箱里。而更难让人接受的是，这一新的政策只是针对藏人执行，汉人民众则可以把摩托车直接开到加油站加油。据介绍，当局实施的这项限制购买汽油政策只是针对藏人，而当地汉人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购买汽油，因此当地藏人对这一民族分化和歧视政策表达强烈不满。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自由西藏与纽约时报披露了社交网站推特公司出现大量冒用名人身份及照片发表美化中共这项政策内容的假账户后，推特公司采取行动删除了其中的部分假账户。详细内容请听端宇的报道。
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援藏团体自由西藏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日前分别披露了双方经过调查发现大量帮助中共宣传美化涉藏政策的假账户的情况。而据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在自由西藏组织向推特公司致函敦促展开调查移除所有虚假账户后，目前已有十几个可疑账号被关闭。由自由西藏指认的上百个假账户中，多数冒用西方人姓名并使用名人的照片，平时转发中共官媒有关西藏的歪曲宣传，内容包括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污蔑诋毁。据报道，目前被推特公司删除的假账号包括汤姆·雨果、菲利克斯·詹姆斯等。自由西藏对推特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满意，但也指仍有许多猛烈抨击达赖喇嘛的虚假账号仍然存在，因此要求推特将其删除。同时强调，更大的问题是推特将采取什么行动以防止这种情况在未来发生。自由西藏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假账户数量远远不止几百，还有其他许多假账户用来传播西藏和其他包括新疆等引起国际关注问题的中共宣传版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媒体记者法特里克·迪汉发文呼吁各界能够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帮助藏人获得宗教及政治自由。国际媒体记者法特里克于本周一在我者 Mas 网站上发表题为《世界无法忽视的九大人权悲剧》的文章，呼吁各界关注世界上那些人权遭践踏的民众，其中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宗教及政治权利遭践踏的情况。帕特里克表示，从1950年开始西藏被中共占领，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至今，藏人一直被中共政府严密管控，进行残酷折磨，大批汉人移民西藏，使藏人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大批藏人牧民被强制搬迁。除此之外， 中共当局还曾要求尼泊尔把该国流亡藏人遣返回中国等。帕特里克说，新疆穆斯林也因为其宗教信仰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歧视。帕特里克在文章中还介绍，朝鲜民众被独裁管控，缅甸穆斯林问题，非洲国家疾病患者受歧视，以及世界各国少数民族和原住民被消失等问题，强烈呼吁各界共同关注西藏为首的世界九大人权悲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家向全球物流和运输公司出售手持扫描仪硬件和软件的中国公司，被发现其产品携带了恶意软件，窃取商业机密。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加州安全公司 TribeX 指出，一家中国公司生产并出口至全球物流和运输公司的手持式扫描器被发现内嵌恶意软件，此恶意软件会入侵这些公司的伺服器以窃取商业机密，并将所有取得的资料传送到中国境内的伺服器。 TribeX 表示，他们发现一个指令控制伺服器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蓝翔职校，另一个则位于北京的一个机构中，因此怀疑黑客攻击背后的支持者可能是国家。 TribeX 进一步指出，一种被称为 Zombie Zero 的恶意软件被植入这种扫描器的微软 XP 作业系统中，在第一阶段中，该恶意软件会入侵公司的伺服器，然后锁定含有金融字样的主机进行攻击，以便窃取公司的金融资料、客户资料等相关讯息。在第二阶段中， Zombie Zero 会连接中国境内的指令控制伺服器，并接受其命令，在受害公司的伺服器内植入更多恶意软件，以便在公司内部网站建立另一个指令控制伺服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四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
中国政府对频繁发生藏人自焚事件的反应，不是面对藏区现行检讨政策，而是反咬一口，诬陷海外流亡藏人组织策划了藏人的自焚，甚至诬陷海外藏人佛教高僧鼓动藏人自焚。这种做法不仅无耻，而且冷血。同时，涉藏和维稳部门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强化监控和镇压。事实上，藏人的自焚抗议全部是分散的个人行为。中国政府在诬陷海外流亡藏人团体和佛教高僧的时候，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些自焚是有组织发生的。自焚是牺牲自己而不伤害他人的做法。世界上没有哪个暴力组织会采用纯粹牺牲自己、消耗自己有生力量的策略来打击对方。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分散的、相互不实的藏人采用如此惨烈的做法？为什么这些决意赴死的男女僧俗不采用拼命的做法，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呢？藏人采用自焚的抗议方式说明，第一，藏人的现实处境有太深的难以忍受的冤屈和痛苦。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汤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